请掀开经本，科会第39面，经文第5行：唐氏楼观第16。啊，这个很好找啊。在这一品经里面，世尊为我们介绍阿弥陀佛以及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他们的居处环境，我们在这一篇经文里面可以看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大众他们的修行生活，不仅仅是值得我们向往发起求生净土的愿望，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啊，在现前环境当中啊，应当如何修学。现在请看经文：又无量寿佛讲堂精舍，楼观蓝纯，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娇乐，明妙无比。这是第一段。先说呢，佛的住处啊，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老人家居无定所啊。对比之下，这晓得西方极乐世界福报确确实实不是娑婆世界能够跟他相比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晓得，佛佛道统啊，智慧福德都是平等的。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间示现？讲堂是说法讲经的啊，教学的场所。世尊当年在世啊，这场所在什么地方？多半都是在山林树下，并没有房屋的建筑啊。诸位在现在如果有时间啊，可以到这个印度去 是观光旅游访问，看看世尊当年教学的场所遗迹还在呀。固然有过往大臣长者居士供养的精神啊，像诸位很熟悉的奇树济苦多缘住灵精神，那么在那个时候的制度，佛是为我们示现了出家的形象。出家如果再有一个家，那就错了，那不是出家了。啊，像现在建筑的这个富丽堂皇的寺院庵堂。那么诸位仔细想想，是不是出了你的小家入了一个大家啊？这个大家比你小家舒适太多了啊！我们一定要晓得，这是后来人建筑的，不是佛的意思啊。佛当年接受过往大臣长者居士供养的这些精神所有权，我们讲产权呢，是属于在家人啊，只是供养佛跟这一些佛的弟子们修行讲道之用。所以我常说啊，出家人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所有权是这些过往大臣长者居士的心地清净啊，确确实实远离贪嗔痴慢。佛法传到中国之后，这是佛灭度一千年了，在中国过去风俗习惯跟印度人不一样啊，中国人讲求孝道啊，孝亲尊师啊，尤其是当时摩腾卓法兰到中国，中国帝王都以老师的礼来对待啊，哪有叫老师住在山林树下叫老师出去透锅，这在中国是决定行不通的啊。佛法的殊胜之处我们在这个地方也能体验得到，佛法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绝对没有分别执着啊。世尊在楞严会上讲得很好，随众生心因所知量啊，你们大家喜欢怎么做佛都点头啊，都欢喜。所以到中国来 才建筑这个精舍，而这个精舍呢，一定是建设跟皇宫的模式一样，啊，这都是宫殿式的建筑啊，表示中国人对于佛陀的尊重，对于老师的尊重，啊，尊师是为重道啊，啊，所以那个时候寺院庵堂许许多多是国家建设。现在注意到中国去旅游，你看看大的这个寺院匾额上敕建，这个敕建就是皇帝下命令建的啊，那么这个财产是由国家的啊，国有财产，出家人只要正式剃度受了戒的，有了戒牒啊，哪一个道场都可以住，丛林呢叫十方丛林啊，十方道场啊，啊，因此出家人身心安稳，不怕没有地方住，不怕没有地方吃饭啊，只要是寺院庵堂，出家人都有份，都可以去挂单了。啊，这是早年的中国道场啊，大多数国家建的，也有私人奉献的啊，但是都是十方常住啊。从十方常住变成子孙庙，这个历史不长啊，那么但是它的发展呢变迁得很快，现在几乎所有的寺院庵堂啊都变成子孙庙了啊，你要跟里面常住不熟没有关系，你想在这里住一晚上恐怕不容易啊，客气呢招待你一餐饭供养你一餐饭啊，所以现在出家人很不容易啊啊，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啊。讲堂要知道不一定要有建筑物啊，世尊当年讲经说法多半在树下了啊，铺一个草垫啊，就地取材啊，学生围绕着佛啊，佛给大家上课啊，为大家解答疑难啊，那么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像阿弥陀佛这样的讲堂精舍呢？啊，确保自然化成呢？给诸位说有。啊，娑婆世界也有四土啊。啊，我们这个人间是凡圣同居土，释迦牟尼佛应化到这边来的啊，释迦牟尼佛有化身也有报身呐，啊，化身我们在华严经上读到了，毗卢遮那是化身佛了，卢舍那是报身佛了，千百亿释迦牟尼佛化身啊，那化身呢随众生心应所质量，这个地方众生福报大哦， 那他应化的时候显示福报也大啊。这个地方众生没有福报啊，佛所示现的也没有福报，一定要跟所教化的众生要平等。这个地方人民容易接受啊。如果众生没有福，佛要示现这么大的福报，众生看到都回避，不敢进来，不敢见佛了啊。这个道理不难懂啊。此地许哲居士，这大家都知道，他今年应该是105岁了。他一生要帮助最贫穷的人，最苦的，最可怜的人啊，所以他的生活穿着要跟那些人一样啊。他这一生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啊，我跟他见过几次面，问他你的衣服从哪里来的，垃圾里面捡来的啊。一般人呢，衣服穿旧了不要了，丢弃掉了，他就捡来之后看到合身洗洗干净他就穿啊，不合身呢稍微改一改啊。我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他就告诉我他接触的人都是这样的穷苦啊。我要不是这个跟他们过一样穷苦的生活，他们不愿意跟我往来了啊。这叫恒顺众生啊。你要想度哪一类的众生，一定要跟他过同样的生活，他欢喜你啊，尊重你啊，能听你的教诲啊。菩萨对于众生了解得很透彻啊。所以在那个时代啊，佛出现在印度啊，印度的平民多啊，他要以平民生活的水准啊，水平呢来教化众生，绝不可以以帝王啊、大臣啊、这个大夫长者，不能用这个方式，用这个生方式只能度少数人，不能普度众生啊。普度众生呢，一定是要跟大家了过一样的生活啊。所以讲堂只要是讲经的场所都是讲堂，我们在维摩经里面看到啊，在树下讲经那个树下就是讲堂，在河边讲经那个河边就是讲堂啊。不一定要有这个建筑物才叫做讲堂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呢，那这是西方极乐世界啊。四土说的是哪一土呢？说的是凡圣同居土。显示出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民，凡圣同居土的人就有这样大的福报啊！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即使是同居土下下品往生， 也有如此殊胜的福报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今生是居住的地方啊，多半是自己栖息之所啊，讲堂是讲经的地方，教学的地方。今舍就好比我们今天讲的宿舍啊，称之为今。今是今春啊，啊，什么样的人居住在这个地方呢？纯净纯善，精修的行者，他们居住的房舍叫精舍啊。我们看到徐哲他的居处，我称他那是真正的精舍啊。我去看过他居住的地方，非常简单啊，但是很干净，一尘不染啊。房间不大了啊，一个书房，一个小厨房啊，一个卧室啊。诸位在新加坡啊，可以到他那个地方去访问，你就看看，那是佛经上讲的名副其实的精舍啊。精舍并不是很华丽呀，富丽堂皇，不是的啊，是一个真正修行人居住的地方啊。你看它非常简单。那么在中国过去，高僧大德了，一生居住的地方多半是茅棚啊。除了三衣一钵之外啊，确实是一无所有啊。啊，他们能够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啊，一心向道啊。啊，那他们居住的所在都是净，都称之为精舍啊。这个精不是讲物质，是讲人啊。那么在佛法里面我们常常提到的一门深入啊，常识熏修啊，这一门就是精啊，精仪啊。佛法常说的八万四千法门啊，那我们要依哪一个门来修学呢？选择法门，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根性，自己的程度，自己的爱好，自己的生活环境啊，都能契合，修学就方便了啊。你说哪一个法门好？诸位读过《金刚经》的，金刚经上佛说得很好啊，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了，门门都好，没有一门不好 所以初学呢一定要学一门啊，不能同时学两门三门啊，两门三门你就入不了门了啊。譬如我们现在这个讲堂啊，我们的讲堂门不少啊，你不可能呢从同时从两个门进来，你办不到的，你只能从一门进来啊。一门进来之后啊，门门都通了啊。所以同学们，我想你们也曾经听过佛法里常说一经通一切经通啊，同样一个道理，一门入一切门都入了啊，这叫经啊。现代人学佛成就比不上古人，原因在哪里呢？现在人一开始就要广学多闻啊，门门都要学，结果的时候一门都入不进去，永远在门外呀！啊，这是不懂的方法了啊，并不是我们的智慧不如古人啊，我们的能力不如古人，不是在这里，是我们的方法不如古人啊。古人的方法比我们精，比我们蠢，我们现在搞砸了，搞乱了啊，所以入不了门啊。光学多闻也是佛教导我们的啊，但是不是教初学的啊，初学是要一门深入啊。什么时候光学多闻呢？你在这一门里面呢开悟了，标准在此地啊，一门呢能悟啊，一门能断烦恼啊。为什么？他心是定的啊，心是阴，心是定啊，所以他能开悟啊。悟了之后啊，那个时候就光学多闻了啊，学容易快速啊。为什么呢？一接触你就通达明了了吧啊。所以八万四千法门，这个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讲的一切经，你需要多少时间把它学完呢？古时候龙树菩萨给我们表演了一个样子，3个月不需要长时间呢啊。龙树菩萨何以3个月时间能够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就通达了呢？他原先一门深入啊，开悟了啊。中国佛法里面讲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个是求学的标准。不能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这一步没有学好啊啊，就是说呢你还不够深度，深入嘛，你还不够深度啊。这个深的标准就是见性啊，宗门讲见性，教下讲大开圆解 啊，到这个境界了，一切经一展开，通通明了了。啊，我们在《坛经》里面读到法达禅师，啊，那是个专攻《法华经》的，啊，他在见六祖大师之前，曾经念《法华经》3000部啊，啊，那我们晓得《法华经》有相当的分量啊，一天念一遍，念3000遍，大概得10年了。10年的时间，一门深入。啊，所以他的功夫不错了。啊，但是还差一点，没开悟。啊，那么见六祖大师，当然见到要拜嘛，礼拜嘛。六祖很细心呐，看到他礼拜啊，头没有着地。啊，所以他三拜之后起来之后啊，六祖就问他，他说你，一定有值得骄傲的地方。啊，什么事情值得你骄傲？啊，你礼拜我的时候头没着地，啊，他就跟六祖说了，他念了3000部《法华经》，啊，那么六祖就问他，法华的大意是什么？他说不出来。转过头来向六祖请教，六祖说，法华经我没有听过啊，六祖不认识字啊，啊，也没有人念这个经给他听啊，啊，他说你念给我听听啊，他是那背诵如流了，熟透了，从头他就念给六祖听，六祖听到第二品《法华经》28品呢，而第二品《方便品》，听完之后他说：“好了，不要念了，这个经我全知道了。”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能够理解了，所以真正悟了之后啊。这一部经要不要看完呢？不要啊，看几页全都知道了啊。所以那一部大藏经啊，龙树菩萨3个月就通了，就念完了啊，道理在此地啊。那么六祖跟法达讲解法华大义，他听了之后就开悟了啊，悟后之后再拜呢，头就靠贴地下去了，就啊，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理解啊，我们今天学一部经说耐心不够，心浮气躁啊，你怎么会开悟呢？不要说是大彻大悟，小悟都没有啊。这样学到哪一年才能成就啊？啊，难了啊！所以要真正想在道业上成就，不学祖师大德了，那就非常非常之难啊！祖师大德们都是老老实实循规蹈矩啊，啊，一定要把心定下来，我们才能够有成就啊！ 我在最近半年当中啊，常常想孔老夫子《论语》上的几句话，啊，孔老夫子曾经说过啊，啊，他说我一天不吃饭，一夜的不睡觉，啊，在那里思维，想来想去。都没有利益了，不如学也。啊，他的原文是子曰：“吾常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啊，说明夫子一生。都在求学，学不厌呐！啊，为什么学不厌呢？他尝到乏味了。啊，怎么知道他尝到乏味的？用《论语》另外一段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那就是他尝到乏味了。啊，他怎么会厌倦呢？快乐吧，越学越快乐。啊，那就是越学越深入，那个乏味越浓啊。啊，我们学为什么会厌倦呢？你没有尝到味道，你所尝的是苦头，学习的苦头。你没有尝到那个喜悦啊，所以你才会没有耐心呐！啊，真正尝到乏味了，你就会跟孔老夫子一样，跟颜回一样，啊，颜回尝到乏味的人，啊，学不厌，教不倦，啊，就是教别人。快乐无比，绝对不会有疲倦的啊！为什么呢？夫子第二句话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那个朋是什么呢？是来请教的，是学生的来参学的。所以，我们从这两句话，夫子学乐快乐，教快乐。学习跟教学是最快乐的事情啊！他要不学，他要不教啊，他就疲倦了啊，他的麻烦就来了啊！所以说是无比的快乐啊！这是佛法里面讲的长生欢喜心，法喜充满啊，尝到味道了。下面这一段是说菩萨的住处啊，上面一段是讲的阿弥陀佛了。住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西方世界平等啊，凡是佛菩萨无论是自行化他，无不是平等。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明了了，释迦牟尼佛何以在我们这个世间示现的？三一一不 树下一宿，日中一时。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做这样的事情，跟娑婆世界众生平等。啊，这个平等的标准是以最低生活为标准，不能用最高的。啊，人对于佛佩服了。啊，佛不是不能过好生活，可以啊。他是王子出身啊，不要要求别的护法了，他父母亲护持他那就够了，他可以过很舒服的生活。但是如果过好的生活，你让那些贫穷人看到，心里做什么感想？所以佛不能这样做法。啊，佛的起心动念，所有的言行，都是在教导我们。我们从这个地方要去体会呀。啊，他的智慧，他的慈悲是从他日常生活当中流露出来的。我们从这个地方呢，能体会到佛菩萨的德行。啊，他们没有自己，念念为一切众生啊。啊，众生没有遗传，我有遗传，我对不起众生。众生没得吃，我吃得很好，我怎么能对得起众生？啊，样样都做给众生看了。啊，我过的生活跟你们是平等的。啊，只有在你们之下，决定不能在你们之上。佛如是，菩萨如是，罗汉如是。再仔细观察啊，我们中国历代祖师大德无不如是。啊，即使到民国初年，我们看到禅宗大德虚云老和尚，净宗大德印光大师，他们真的都是在学佛。啊，佛是我们的典型，是我们的模范呐。啊，那么我们今天接受在家佛子的供养，我们的居住环境、生活条件啊，都在一般水平之上啊。比起过去祖师大德，已经超过太多了啊。但是有没有回头认真想想我们的道业能不能跟这些祖师大德相提并论啊？如果在物质上一切受用啊，超过他们，而在道业上啊，还不如那一些修行人我们会不会生起惭愧心？ 会不会勉励自己要勇猛精进？啊，现在这个时代